好，郑鹏已经开始，有录像了。好，我来 share 一下 screen。等一下，我把 screen share 一下。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个从以赛亚回应神的救赎以及从以赛亚的这个主动请缨那么接受。来接受神的差遣所以我们把这个都仰望在神手里面好，我 share screen 那我们经常会在这个看到我们当前的社会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第二十五宇宙第二十五宇宙就是用这些小老鼠做的这个实验那么这个2016年的时候就出了这么一本书现在这本书呢好像已经在国内下架了这个他就是这一个心理学他是在北大读的这个读的心理学然后去工作的时候他这个但是在北大读心理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就思考一个这个问题到底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 work 的那么他后来写了一本这个书叫巨婴国那么特别是探讨了一下这个中国现在当前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这个书好像在国内有下架了不知道在国外是不是有卖的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我也没仔细去但是他讲了一个讲的内容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作者呢是95年是大学在北大读的心理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就想问这个他想搞明白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他是通过他自己的观察呢和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他就是等于给自己立了一个课题其实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可以给自己立课题立课题的人数也不是说大家都会立课题这个还是比较少的他立的这个课题就是说我要搞清楚这个人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运行的其实呢这个讲起来挺好像挺玄奥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早就写过了几千年来这个人性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么人所经历的所有的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当2016年的时候他就是等于写了这么一本书他呢发现呢90%的爱与痛都和一个基本事实有关系就是他这个书的他只是表达了他的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观点他说大多数的这个成年人呢心理水平是婴儿这个是他认为他认为那这样的成年人呢他就把他叫做巨婴如果这一个国家里面这样的人呢很多这样的人呢那就是成为一个巨婴国所以他有点这个影射中国中国的这个问题是这个巨婴国所以这个书被下架了这个 到目前已经在国内没有地方可以网购啊，什么都买不到。那么这个以巨婴国来解读，它是用这个来解读当下的这个人心啊、国民性以及这个整个社会哈、啊。那么它有它的这个有它的道理，但是呢，啊、我们也可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下。它这个里面它比较这个透彻的呈现分析了这个关于这个现代巨婴人啊，现代巨婴人他是全能的自恋心理啊，那么他比较 self-centered 啊，他这个自恋的心理很严重。什么意思呢？自恋的心理包括就是说，哎，我认为我挺好嘛，是好人，我也挺善良的，对吧？我的这个所作所为也没犯法，也没有这个去杀人，也没有去放火，啊、所以他认为我是挺好的。那么我挺好的时候呢，哎，他认为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对立。那个自恋的时候呢，那别人都不好，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了。他认为凡是跟自己不一样的，哎，可能别人就不如我啊，这个而且别人可能也不对啊。那么这个心理呢，这个自恋的心理啊，它不是一个个人主义，哎，它很快的发展成一个集体主义啊。什么意思？就是同类型的人啊，他会聚集在一起，然后他通过自恋呢，他达到了这个思想的这个统一，他认为他们这个 group 是对的，哎，别人的 group 是不对的，啊，这个他很容易就是从这个集体主义到了一个小集体，他认为别人是不对的，那么他有一个愚孝哈，这个深层的心理机制在这里，那么这个问题呢，他是从中国这儿讲的。啊，那么中国的话，因为这个自古以来，这个由于地域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中原啊，中原是一个 isolated place， 啊，北面是沙漠啊，是蛮夷之北啊，西边是喜马拉雅山，啊，东南都是海，所以没有地方走的，啊，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所以它这个 isolated 之后，从秦始皇之后，基本上就变成了，基本上就变成了这个封闭，而且是这个中央的有这个有集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里面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整个的情况呢，就是说是从中国这，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探讨一下，那么在美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前一段这个也听了一个观点，就是说听了一个这个观点，说什么呢？说这个现在的信息媒体啊很发达，信息的媒体，而且是 information 很发达的这时候啊，结果呢，不是说大家更加的开明，大家的更加的这个能够这个听取别人的意见啊，它不是这样的，这个媒体上大家在找什么？哎，在找跟自己相同的，他们形成一个小集体，啊，形成一个小集体以后呢，他怎么样呢？他去别人的意见全部不听，别人的意见全部是错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去年其实从大选的这些也完全能看得出来，这个媒体发达了以后啊，他是根据这个自恋的这个心理啊。它反正形成一个小集体，小集体他们以集体主义这种的一个情况，统一思想怎么样一致对外，他就是一致来对外的，所以这个其实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选举的时候形成这样的一个阵营，那样的一个这阵营，非常的很独立啊，非常的很对立，我的意思啊。那么他说在这样的一个自恋全能自恋的这个心理情况下面，他说催生了是中国好人啊，就是大家都认为，哎，我是好人啊，我没杀人，我没放火，我不是罪人的，我不贩毒，对吧？ 那我的这个统一的这个思想有什么不对呢？就大家都跟我一样就好了。那么还比较多的这个控制狂啊，就是说他这个因为他自恋了以后嘛，他希望别人变得跟他一样。哎，这个别人变得跟他一样的时候，变成一个控制欲就很强。他被迫还妄想啊啊，那么就是如果我的这个集体不如别人的这集体强的话，那我们是被迫害的一群人。那么还有很多的这个无助感啊，最大的是这个不安全感啊，最大的是不安全感。虽然他形成了一个小集体，但是他全能的自恋的这种心理下面很不安全啊，他比较狂躁抑郁啊，一系列这个当下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这个是他从这个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方面啊，他去想探讨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啊。其实我们从这个从圣经的话可以能看到啊，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其实在啊是无论是旧约新约里面都有发生过的啊。那么神对于对付这些事情也完全是有答案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社会就会也会影响我们的教会的一些情况，我们想从这个方面来探讨一下。所以他这个作者说了，他说呢，这个特别是这个中国人啊，发展了很复杂的行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关系很复杂，比美国要复杂啊。而对权力、名声、成就、物质等需求可以涨到很高的地步，但是呢，这些东西的拥有是为什么呢？常常是一种防御机制，我要有更多的权利，要什么？防御啊！我要更多的名声，要什么？防御，更多的成就和物质来防御。防御有哪一天？哎，万一我somehow被别人给树敌了怎么办？啊！所以他说是两种在婴儿时期，他说没有被满足的最原始的简单愿望转化出来的一种这种防御这机制，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中国人其实防人的心理很重啊。比如说你要给他传福音，送个单张，送哎呀给你一个 free gift， 他说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你要干嘛？是不是要骗我？这个在中国的这个防御机制是非常强的啊。可能在美国这里，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别人要给我发单张，突然 approach 我，他们的教会有活动啊，或者，哎，我会很敏感，我说，哎，可能是骗子，可能是骗子，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他认为这种防御机制是在婴儿时期呢没有被满足的原始的简单愿望转化出来的。一个愿望呢是抱抱我，另外一个愿望是看着我，这个是他这么说啊。哦，我可以看从这个人的这种观念跟这种角度来哈，可以看到他是从他有限的人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啊，那么他把这个中国称为了一个巨婴国啊，特别可能我猜想啊，可能在这个在独生子这个计划生育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啊，这个情况好像更严重一些啊，更严重一些啊。那么这个从这里呢，我们看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啊，从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我们教会有没有影响啊？那么如果是有影响的话，我们现在怎么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来对付这个事情啊？就是像神说的，这个我们需要每一天的祷告，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老我钉死啊！我们这个老我其实是受社会这个影响的啊，特别是我是觉得在可能中国这个环境生活的下面，因为它没有一个非常的在目前啊，它特别在文革以后没有一个非常的这个社会伦理道德的这个一个框架在这里的时候，那人都是怎么样？人都是按照别人的行为来 behave， 这个社会会给你加一个行为准则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从这个文革以后，连这个孔孟之道也基本上就没了，被打倒了嘛，被打倒了，那都不需要，都不需要。那 那干什么呢？我怎么来 behave 呢？啊，这个是他是从一个社会的层面加给你的，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我要什么，我 behave 什么是对的，只要不杀人不放火都是对的，啊，那就太 low level 了，太 low level 了啊，所以他可能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他发展出来这样的，他写了这么一本书，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比较。在这个当今社会的一种探索，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熟读圣经的话，其实也觉得，哎，这是一个人性发展的一个没有准则，没有这个实践的情况下，或者是没有神的这个情况下，自然发展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就想从这个方面来分享。我就想今天从这个方面来分享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他的观点，我们怎么样看这个社会，我们怎么样通过圣经来让我们就是能够打破这个社会架构我们的框框然后去进行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神的指引下面我们可以生活的更好，我们可以更加的这个能够有自信能够更加的有爱心啊。好，我们就用这个来做引子。所以他说这个，但是我是想，虽然他是一个写的中国的这个问题啊被下架了，因为negative 啊，但是我是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啊。这个他书里面总结了这种这个他说扭曲的合一共生现象啊。就是中国这个社会的话，它是一定要跟人群要共生的啊，不然的话，很难生存下去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到处找妈，到处在找妈啊。其实我们就是说，他找可以依靠的人啊。其实我们人长大了之后，也是需要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人。我们做基督徒的都知道，我们找到神了就好了，对吧？那是个大爸爸大妈妈，对吧？这个你的依靠就有了。但是呢，你可以思考，如果是没有信仰没有，哎，他找不到，哎，他小的时候他有爸妈，他有老师，哎，长大了以后他找谁啊？他找朋友都找不到，所以他拼命的找啊，所以到处在找妈。然后呢，他会找妈的时候找不到怎么办呢？就要共生。所以他就集体主义追求共生。那这个我们这一群人合得来我们比如说这一群人都是跑马拉松的，哎，他马拉松的他形成一群人啊。那比如说他这一群人都是拥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人，哎，他这一群人就找的就共生。他共生了以后呢，哎，很容易呢，就是说去统一这个思想。因为共生的时候思想不统一的时候要吵架所以他很快的就从共生从集体的这个他就要统一他的思想啊。这个思想其实就是活在这个属世的规范和别人的期许里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学生proactive 啊，我讲了什么事情，他的哎很积极的去做。这个他最后啊，这个将面临着要毕业的前面的一个这一年呢，他就 somehow 就 depressed。他跟我说，早上经常5、6点醒来就睡不着觉，4、5点或者是5、6点醒来觉睡不着，然后身体状况也慢慢就不好，好像这个做 research， 他看着这电脑。不知道在想什么，就做不进去啊。所以我是跟他就是从很快的就从他这个活在别人的期许里面这一点来深入啊，跟他这个基本上我说你没事的话，一个礼拜可以有一天我们可以吃午饭啊。吃午饭的时候我就跟你讲就是问题出在哪儿。因为在国内都是要大家听话，统一思想的这个一个极端的表现就是乖，听话啊。如果是听人的话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对吧？做爸妈的也是， 这个巨婴的这个是怎么来的、爸妈先惯出来的嘛，乖，做乖宝，你听爸妈的话，哎，什么就都有了。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来的，听爸妈的话，听老师的话，他怎么样，他没有 develop 出自己的个性和这个神给他的这个造就，他怎么样，他活在别人的期许里面。你看我听爸妈的话，哇，有糖吃，有生日 party 可以过，然后还可以去这个 travel 啊，还可以去这个游乐园、动物园去玩。OK， 他是活在这个期许里面啊。那么，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大部分人是活在别人的期许里面，没有 develop 很好的本质，但是没有 develop 出他们的神给的特质来啊。他活在别人的期许里面。所以我一讲这个事情，他很有同感。他是啊，我从小长大就是要做乖乖宝，做乖乖娃。他说我觉得我做得很累啊，那我现在到这个地步，他说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到底合不合格毕业。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毕业了能不能找到工作啊，他愁苦。我觉得是啊，我说你活在别人的期许当中的话，那可能是这样。说哎，你这个快毕业了，是不是有工作了？我没工作。你这个论文是不是都发表了？还有几篇还没发表。我说哎，他就觉得自己做得很差，达不到老师的期许，达不到爸妈的期许，他 depress 啊。所以这个是就是我是觉得可能中国这个问题更严重一点吧，但是可能在没有这个没有一个我们可以依靠的大老板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活，我活在别人的期许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那么他们一旦形成了小集体，一旦统一了思想，凡是跟自己思想不一样的全部是这个要敌对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形成了一个集体以后，他反对你有独立的思想，反对你有独立的特质发展出来。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啊。所以这个我也是在网上看，也听到有很多人说，以前可能跟罗红海也有交流过，他就说中国的人际关系太复杂了。可能台湾也有点复杂，倒还好。至少我问了他们说倒还好。香港也是，我也去问过，我说是不是有没有像大陆这么很复杂，他说没那么复杂，但是肯定比西方要复杂。那么这就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就是这第一个，找不到依靠的人，人际关系很复杂。为什么呢？它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它是一种按照大家这个一起无形当中形成的一种社会规范来规范你的行为和思想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太复杂了啊。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就大家咱们就是说这个交易的这个股市啊是很复杂的 ，very difficult。大家如果看过《美丽心灵》啊，这个《美丽心灵》里面这个讲的这个博弈论啊，博弈论，二者的博弈论非常容易算，大家的利益最大化，三者的、四者，当你到7 billion， 就是70亿人啊。这个它形成的这个利益，它这个博弈啊，是个天文数字，永远用现在最快的电脑，可能量子计算也算不出来。你可以就知道这个人际关系可以复杂到什么关系啊，无穷的关系，因为它不会为了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去运行这个社会，它是通过博弈啊，通过 gaming theory， 这 gaming 的话好麻烦。这 gaming 的时候，它必须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它不会要集体的利益是最大化的。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时候 ，very difficult。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完全可以从这个数学跟物理的这个 theory 去探讨人类的社会。你就从这个 gaming theory， 你无法 predict， 你根本没法去 simulate， 你现在用最快的电脑也不能去模拟，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那么他在这个集体统一思想 control 反对独立的时候，他最后就达到没有界限。这个是在中国是很明确。哎，他说那很好啊，这个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就多好啊，你这个手机完全就知道你在哪儿，公安局都知道你在哪儿。所以我上次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当时哈，这个非常的 efficient 啊，这个当时是去年那个时候湖北武汉，那么全部都封城了，对不对？不能够 travel 啊。那么有一个人从湖北somehow到深圳了。他是在深圳这打工，他也买了房子的啊。他 somehow sneaking， 可能是乘了黑车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方式，他就是一定到深圳去。一去立刻被抓。为什么被抓呢？湖北来的外来人，公安局立刻就知道你在哪儿。OK， 马上就知道，警车立刻来被带走了，然后去查有没有新冠。不知道后来是不是还要去，就是说把他somehow要拘留一下，因为明文规定了，你这个是 lockdown area， you cannot move， OK， 啊，你不能 move， 你要 move 的话，我立刻就抓到你，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到 powerful 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只要你打开用微信啊，我们今天还在探讨这个微信，你大家去看看你那个 app management， 很容易20-30 gigabyte。它记录你的所有的你的 location， 你的 whatever， 然后你这个东西你说，哎，我都把这个图片都删了，把 video 都删了，怎么还有 at least 10 to 20 gigabyte， 它 record your everything， 这个是你看不到的，作为一个你普通人你看不到的，但公安局全看得到，全部都看得到。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哎，可能在中国这种隐私的情况不是很并不是很这个就觉得这个也没事嘛，你看给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可能对社会还有好处，对对，可能在这种 pandemic 或者什么时候是有好处，但是在其他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你就觉得挺可怕的。我走到哪儿他都知道我在哪儿啊，而且你到一个地方都必须要打卡，打健康卡，打这个疫苗卡，到现在是这样啊，就是有 somehow 被 lockdown 的 area 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是他总结出来这个中国，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这个问题啊，但是不见得像中国这个，哎，就是你看我所讲的这个这么的挺极端的啊。但是大家还记得我讲过的那个美丽鼠啊 ,The 25th Universe, 就是八只老鼠发展到2000多只的这个老鼠啊，最后这个死于这个 Utopia。这个社会太好了，充足的水，充足的食物，充足的住所，最后怎么样啊？老鼠都变成极端自恋的美丽鼠，这个变成极端自恋的一个美丽鼠，天天梳毛打扮，然后绝对是不交配啊，绝对是不交配啊，这个最后全部都死掉，一个都不剩。最后他们把几个老鼠觉得是不是这个老鼠在这个里面习惯了都认识了，所以他不交配，把它换到把几个老鼠搬出来搬到一个新的这地方去，还是不交配，不交配 that's it。 所以这个也是在目前的这个社会，我们从欧洲从美国哪怕从中国从日本都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不结婚第一个，他结婚以后他不生孩子，他注重的是，哎，我拍的这个照怎么这个照里面必须要美颜了之后才能够去 post， 美颜了才能 post， 不美颜的这个照片是不能 post， 这个是呵呵基本上就是美丽鼠啊，这个是其实达到一个社会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对我们对基督徒有没有影响，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到底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潮会不会对我们有影响啊？那么其实我还是这么句话，圣经它是神写的，即使几千年前他写的是这样的话，它 的这个人性是不会变的啊，即使我们现在再发达了，你可以开什么电动车，你可以开这个，你可以用手机，你可以这个千里之外能够啊跟这个亲朋好友这个对话视频啊，没有用，人性改不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啊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它这里面所讲的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哈、啊，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成干粮的人啊！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啊，关于我们就是说婴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啊。那当时的话，他没有说这个是一个世界的问题哈、啊。那现在变成一个世界的问题，那为什么变成一个世界的问题呢？那还是基督耶稣说的话，那行窄路他人少嘛，这个属世的他人多啊，他人多的时候他没有找不到这个我们的最大的靠山，找不到天父。他怎么样？哎，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他这个武志红啊，等于他用他有限的人生总结了这个中国社会的一个情况。但这个情况并不特殊啊，这个情况其实也就是啊，在圣经里讲的，他说，哎，就是用这种小圣言小学的东西，他给你开端，他另教导你啊。那形成了呢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啊、那么其实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人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神，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真理，有一个这种自古永久永远的神、啊、万能的神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形成自己的一套的体系来运行这个社会、啊、我们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博弈论，对吧，来运行这个社会啊。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很特殊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个这个婴孩不能吃干粮的哈，这个我记得寇牧师以前我们这个听寇牧师的二十集的讲到这个归回的时候寇牧师讲了一个就是挺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他的祖母啊，当时啊这个寇牧师是老八，第八个孩子啊，所以他说他记得小的时候啊，都是祖母啊把这个饭呢、啊、咬把它给咬碎了啊，比较稀烂了给婴孩吃，给他吃，就是他长大了，长到快小学了，他还要这么咬着给他吃，他就到处跑，然后他的祖母就在后面就追他说，哎呀，你从小就是这么吃着长大的，你现在怎么不吃了。当然这个我是说非常的这不健康啊，这个非常的不健康。即使是婴孩的话，我们做大人的也不能用嘴咬完了给他吃，因为我得过了这个 H. pylori 罗杆菌症哈、啊，我去年瘦了10磅多哈、啊，对不对？这后来终于检测好了，被治好了哈、啊。这个如果给婴孩的话，这一下就过去了哈、啊。你嘴里面嚼完的给婴儿的话，他也得罗杆菌症啊，所以这个是西方分餐的办法是好的这办法，但是他这里就讲了一个道理哈、啊，他就说，孩子长大了，不能够用嘴里嚼过的东西给他像反刍一样给他去吃，他不要吃了啊。那么这个他还讲了，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有牧师也讲过一个啊，他就是会众来听道。经常的会众会发展出这样的一个情绪，就是说，哎，你看这个圣经，我们不需要看这么细的，牧师看，牧师嚼，牧师把它吃完了，然后吐给我们再吃。OK， 然后这样呢，就会造成了一种吃饱费的这基督徒，什么意思呢？哎，就是。圣经，哎，我们不用看了，就是牧师讲很好了，他就每次嚼，把圣经都嚼烂了，然后吐给我们吃就可以了，啊， 这个是一种很自然哈，这个是很自然。我不是说一定有什么问题，而是说，哎，就是很自然，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就是祖母把这个饭嚼碎了给孩子吃呢？啊，那么如果是一直习惯于这样的话，我们怎么长大呢？是吧？所以就是说，寇姆士也讲过这一点。那我觉得很形象啊，当时讲的时候我也觉得都很好笑，但是这个我是建议这个中国的这个习惯以后不能够来传承啊，即使是这个大人嘴里面吃过的不要给孩子吃啊，很容易传染这个有罗杆菌症啊。那么这个我想了一下，就是要警醒一下吧，就是对于这个我们是基督徒因为生活在这个属世的社会里面，那么这种巨婴心理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警醒。警醒了之后呢，我们下面就是要看怎么样长大啊，怎么样来长大的事情。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是牧者呢和教会也不能说一味的为着这个人数的增加就拼命的喂养啊，就是拼命的这个让大家感觉快乐而是这个要 doctrine 的教导和这个门徒的训练、生命影响生命的培养一起来进行啊，就是一起来进行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让我们一般的会众不是说变成一种吃饱费的这个，因为他听，哎，你这个人讲，他慢慢的就药物抗药了，他觉得你讲的，哎，也就不过如此，可能别人讲的更好，哎，就会发展什么呢？就会特别是这种大教会啊，他没有什么一些的这个训练，特别也没有这个细胞有小组的，他感觉不到有关怀的时候，他就会只注重在这个听道上面。这个道能够今天听了感动我，我就来；不感动我，哎，换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时候会发展成只会消费呢，不委身于教会的这基督徒，就会也会看到他会来回跑，啊，他会来回跑，他为什么他来回跑呢？哎，因为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训练，没有出现就是自己能够去服侍神和服侍人的这样的事工的时候。他就会只会吃饱费，他只会吃饱费，吃的我今天如果谁今天讲道让我哭了，哎呀，下次再来；如果谁讲道我这个有10次没有哭了，坏了，我要找另外一家让我心里面有感动的，哎呀，那个感动的，这一感动下礼拜的生活啥都可以再继续。哎，他在追求这个，他没有追求这个真正的就是说有 doctrine 的时候付诸于行动来实现出来。那么他也是呢只会享受这服事呢，他不参与的。特别在这种大教会里面，以前我也有看到过，就是挺有意思的。讲道哈，他都是，哎，差不多诗歌要结束了，他来了以后呢，他就找个最后面一排坐，他坐下来，然后就听牧师讲道。牧师一讲完说下面这个咱们要这个欢迎与报告，哎，他就走了。他就走了，他只听牧师讲道，因为这个牧师讲道非常合口味，非常是他这个，哎，这样呢就变成了没有参与的任何的这服事啊。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没有去进行这个门徒的一些训练的时候，哎，这样的这基督徒呢，其实也就是。可能就是像这个希伯来书所讲的一个巨婴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在里面。那么怎么样从这个巨婴的心理长大成人那么从巨婴的心理长大成人，彼得后书1:5-8，他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什么非常的细致 这个 彼得在这个上面非常的细致，就讲出来我们怎么样从有一个一心向神的一个信心做到什么，做到服事的心啊，就是一步一步做到，最后要做到由爱神的心到爱弟兄的心到爱众人的心。那爱众人的心是什么？就是为大家我愿意摆上。那你比如说比如说我非常爱弟兄跟姐妹，但是我都是牧师讲道，哎，来，然后牧师下面说，哎，下面是欢迎与报告，哎，我走了。我爱谁呢？没有人，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我爱人任何人。我就是到你讲道的时候来，哎，你讲完了我就走。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很细致的这个。那么在以弗所里面4:13，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这个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啊。那么哥林多前书14:20，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啊，这也是让我们就是说要成长。那么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是我觉得以赛亚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被呼召出来啊，这个他的一个最后去受神的差遣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受神的差遣。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这个以赛亚的以赛亚的第6章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啊。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时候产生了变化啊，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将炭火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是要听见你你们要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1/10，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坯子还留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啊。这个里面13节比较简练，但是呢，这里面讲的故事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么这个以赛亚的整个的转变写的非常的简短，但是这里面整个的一个心理的变化，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首先是这个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其实是一个比较名胜的一个君主啊，在乌西亚的时候，其实是在所罗门之后的话，他的时候呢也达到了比较鼎盛的这时期。可是在最后的5年的时候，他是这个拜假偶像偏离了神的这道路，特别是他这个进这个圣殿进至圣所去越职去敬拜 啊，他越了这个祭司的职位去敬拜神的时候，这个他这个神就 让他就得了这个大麻风，就得了病了，最后五年啊就崩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是以赛亚出来服侍。那么前面最前面讲的就是这个圣哉圣哉圣哉啊，这个圣哉圣哉如果用三次的话，那就是 holy holy holy， 就是不能再 holy 啊，那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那么神是圣洁的啊。那这个时候呢，神给以赛亚一个异象，神让以赛亚看见神的荣美啊，神让以赛亚这个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看见神的荣美的人是少而又少啊。当以赛亚看到神的荣美的时候，以赛亚是一个先知，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他看见神的荣美的时候是什么？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完了，我要死了啊，祸在啊，我灭亡了啊。因为什么？因为即使我们是先知，即使我们是觉得自己挺圣洁的，以赛亚有这样的一个心，我是个罪人，我的嘴唇不洁，我还活在这些不洁的民众，我见到神，那我肯定是我的末日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以赛亚的第一个反应在这里啊。那这个第一个反应，这个在一般的人的话可能不会有这反应啊，他不会有敏感，他说哎呀，看到神的荣美快跑过去把神抱住我们都会想快跑过去，可找到爸爸了，把神抱住啊。不对，以赛亚说完了，看到这么圣哉完全无罪完全圣洁我这个污秽的人，立刻要死了，立刻要死。神不仅让他没有死，而且怎么样，派了一个撒拉夫啊。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基路伯是一种天使，撒拉夫是另外一种啊。撒拉夫翻译成出来就是火蛇或者是燃烧啊，它是带火的，它是一种天使，它六个翅膀啊，这里面讲它有六个翅膀啊，它是这个两个是用来做什么，或者是还有两个，它是这样的啊，那么两个这脚，两个这脸，两个来飞翔。所以神是没有击杀这个以赛亚，而是让撒拉夫拿了这个红炭。红炭意味着什么？红炭是在祭坛上取下来，那是说红炭是可以烧除罪恶的。如果用红炭把我们身上过一下的话，把我们嘴上过一下的话，就是神对我们的赦免。所以神对以赛亚做的不是说一个击杀，不是让他得病，而是怎么样，沾我的口，你的罪孽除掉，你的罪恶被赦免。所以以赛亚他不需要通过主耶稣基督来救赎，神亲自通过撒拉夫就把他救赎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个时候没有写以赛亚的感受，你可以思想一下以赛亚是多么的开心，他可以在神面前被赦免啊，这个是他完全的开心到极点的事情。这个时候神就说了一句话，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这个时候的以赛亚跟这个第五节的以赛亚就完全是 totally different person。 他怎么样？他没有问说神你要去叫我去干什么。如果换作我们的话，我们会是什么？哎，你让我去干嘛，我干不了的不能干，那干坏了的话糟了，我面子都没了啊，是不是？他上来先说一句什么？我可以差遣谁呢？我在这里，谁肯为我们去呢？请差遣我。这个话是一对一的啊，我在这里对应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对应的是请差遣。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如果你确据你得救了， 如果你确据神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了，我们应该说在任务面前不是先问，哎，你们到底要干嘛？教会到底要让我要干嘛？复杂一点的不干啊，困难的一点，哎呀，这个你最好要找那个人去。这个是没有写出来的，但是我们能不能体会？你可以在神的面前，你觉得完了，我要死了，突然神说你被赦免了，那我们的心情是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根本就不问什么问题，什么事情。哎，所以你看，接下来神就说了，你去做这些事情，你去做这些事情，你要让他们怎么样？看见却不晓得，听见却不明白。哎，你说这不是奇怪了吗？这个神到底是要救人呢，还是不要救人呢？哎，这个跟耶稣所讲的一样啊，你要让他们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他们看见就回转过来。得医治了，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其实他这里并不是说神心存恶心，让这些人怎么样，明知道可以医治，还让他去死亡，去灭亡，不是的，而是说这是一个事实，这个是神给人的自由意志。啊，这些以色列人明白不明白救恩呢？明白，他做得出来吗？他不做。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我们从小长大也是一样的，道理都明白吗？爸妈早讲过了，老师也讲过了，为什么长大了以后说，哎，我不按照这个东西做，为什么不按这个东西做？这些东西对我没什么利呀，对我有利的我去做，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这里面所讲的这个一个情况，不是说神或者是耶稣心存恶心，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唯恐他们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啊，为什么呢？因为人是这样的，他即使知道道理，他不愿意去做，他不愿意去做，所以这样的人，那么在以赛亚他就心存怜悯，说，哎呦，那你这样要做到什么时候呢？我去告诉他这些东西，他们还要讥笑我，他们还要怎么样，有什么用呢？那么这个时候神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有预言了，那么以色列的民国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而且被闲散到各地去，这也就是啊，这个在以赛亚书的第一个也是预言，就是说，哎，以色列这个民就应着景象，明知道真理但是不去做出来，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城邑荒凉无人居住，闲散到世界各地去，啊，那么这个迁到远方，啊，在这地下撇下很多的土地，啊，这个是交给以赛亚的任务，啊，去告诉他们，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什么很荣耀的事情，不是说以赛亚你现在去把 那些人救赎、不，跟摩西的这个差太远了，对吧？说摩西你把这些人带出红海，把这些以色列人救赎，这个不是救赎，这个是让你们去告诉他们，哎，你们明知道真理怎么去不做呢，啊，去告诉他们这样一件事情，啊，但是这里面同时还另外的有预言啊，这个预言就是什么？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是被灭掉了。啊，在以色列的这个南国跟北国的时候啊，啊，就是像这个栗树跟橡树啊，被砍伐了。那么栗树、橡树代表什么？栗树、橡树代表着拜偶像的人。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有讲过啊，栗树、橡树预示着这些拜偶像的人啊，不是拜神的人。就被砍掉了，啊，但是这个里面更加，这里面有最后这两句，这个树皮子却仍存留，啊，这个树皮子就是也有人翻这个写成树墩子，啊，就是说这个树砍掉以后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啊，那树还不停的老发芽，这个老发芽还不停的要去把它清理，这个你过了有一两年不管的话，发好多芽，啊，那么如果这个树啊砍掉了以后啊， 你要让它好容易清理的话，第一个要么把根给挖掉，但是活着的时候这根呢，盘根错节很难挖。有一个办法怎么办呢？就是用 Roundup， 用 Roundup 把这个树根整个都杀死啊，然后挖的时候，过两年挖的时候就好挖了啊，不会长芽，也会很容易挖啊。用这个glyphosate， 用草甘膦把它给杀死啊。但是你可以看到神就是这样啊，这个境内的十分之一也被吞灭的时候，它必然留了一个根。这个根是什么根呢？啊，这个根就是从耶西的本或者是耶西的树墩，必发一条，从它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个是对耶稣基督的预示。啊，神在这个就是说对这些这不信而且是与神为敌拜偶像的人，他啊。给的这个这么严厉的惩罚的时候，他必然会留下一条啊，那么也就预示了耶稣基督从耶西的这一个根上面会发出来啊，那么会必结的果实必然是拯救更多的人，万族和万邦。所以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即使是在最后剩下的十分之一被吞灭被砍伐的时候，有一个一枝会留下来，而且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啊，有那一枝是圣洁的啊，那么这一个圣洁的就是预示着以后的耶稣基督的再来啊。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给以赛亚带来了这样的勇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啊，是神给以赛亚的应许啊，神给以赛亚的应许和神给以赛亚的救赎啊，就这个救赎这一节，炭火站在他口说，你的罪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这是救赎。那么这个应许是什么？从耶西的一根必发出来，能够拯救全世界，是圣洁的种类啊，这个是神给以赛亚的这应许。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救赎，这样的一个应许，以赛亚就 completely change 啊，可以说是 completely change。 只不过在这一节上，你如果不去细读的话，你看不出来这一节，你看不出来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他从惧怕的要死，认为我完了，我肯定死了，到什么？到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所以这是一个长大啊成人的一个必要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能不能做以赛亚呢？我们也可以做以赛亚啊，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这一支，已经是给我们有宝血救赎了，所以我们可以更加放心刚强壮胆的去做。那么我们个人有没有被神救赎的经历呢？总体上说，我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话，我们就已经有了救赎。但是你在个人上面是不是有呢？通过某一件事情说，哎呀，这个事情，比如说从我个人来讲的话，给大家以前也分享过 depressed 过啊，六个月才走出来啊，六个月非常的痛苦啊。那么是通过神啊，其实是让我能够走出这个 depression。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让我不再回去 depression 啊，我是感觉任何时候，如果我多抓住神的话，我紧紧的跟随神，跟神亲近的话，啊，多听听他的话语，啊，多看看这些讲道的视频，啊，我不会容易的 depression 啊，这个我的基因并不强大，没有那么强大的这个基因，关键牢里都不 depress， 不会啊，我肯定是不会，包括关键牢里肯定 depress 了啊。这个，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说，在平常的时候啊，工作压力再大，各种的这个情况的压力再大，我多亲近神，我就有救赎的经历，我就会回到那个救赎的经历，啊。那么我们的罪有没有被赦免啊？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全部都赦免了啊。 那么下面我们怎么做啊？我们怎么做？我们先得要承认我们的软弱，啊，不能够太自恋了，说你看我的都是好的，别人的都不好。然后整天呢想怎么做呢？我们整天想做的就是改变别人，啊，结了婚的要改变配偶，生了孩子的要改变孩子，啊，这个就是极度的自恋了。你看你这照我做，你不什么都好了吗？对吧，跟小孩也一样，你听爸爸的话你会挨打吗？你不会挨打，对不对？你就听我的话就对了。这个其实是一种极度的自恋的心理。我们 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啊，那么我们承认软弱的时候，跟神连接的时候，你跟他连接上了，通过弟兄姐妹也好，通过牧师的教导也好，通过我们看到的视频也好，通过读圣经也好，你自然会得到神的刚强。神的软弱胜过我们的刚强啊，那这个你就会得到这刚强。那么教会的这个运行的时候，也要多考虑啊，生命影响生命和培养耶稣的门徒，就是多给弟兄姐妹一些机会，来服侍啊，参与啊，这个一起来 build 啊，一起来 build。所以这个是从这个就是要深入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要单单的追求数目。你看我们教会今年30个，明年一定100个啊。那你这30个涨到100个的时候，不能够很深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要，如果神给你有100个能深入的做，那是神的这个恩典。不能的话，我们就扎根来深入。那么从弟兄姐妹的角度也可以大胆的出来说，我有感动。你看像以赛亚一样，哇，一下子被救赎了，我本来以为我都死了，一下子被救赎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从小事上来做起，是吧，从小服事上来做起啊，然后慢慢的就可以到服事大。其实如果是这个像安波弟兄以前一直讲这个，我们教会应该开一些家庭的这个辅导啊，家庭里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都是为别人在职场上，我们都是为别人来打工的，但是你在家庭里面你就是那个 leader 啊，无论你是爸爸还是你是那个妈妈，你在家庭里面你就是那个 leader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通过服侍也能够建造你的 leadership， 就在家庭里面你可以 lead， 你可以做决定，你可以去承担，你可以去负责。那么还有我就是想讲的，可能多服侍的人也必然被安慰啊，也必然被安慰啊。如果你这个服侍有弟兄跟姐妹，那弟兄姐妹不是一个冰冷，不是一个石头，你服侍完了他不动，他没变化，他没表情，不对的。你服侍完了，那个回馈是一个安慰啊。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还是用家庭，用 leadership， 对吧？你比如说你是做父母的，啊，你如果是给孩子说，哎，你就是给爷爷奶奶带啊，然后吃饱穿暖就可以了，怎么样？你没有那个有孩子的回馈，这个时候那经常当然。以后的话会产生很多的有矛盾，但是如果你亲自的服侍这个孩子的话，啊，这个孩子从小是你带大的，从小你给他在神里面的话，给他有神的教训在里面的话，到老都不偏离，你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孩子给你的回馈，那绝绝远远大于一条狗，远远大于，你可以养一个宠物，这个宠物给你有回馈吗？有。但是人给你的回馈那是神造出来的啊，这个正向的一个反馈，如果你能够把它积极正向的一个反馈，这就是一个双赢。我们在服侍家庭服侍孩子的时候，给你的回馈是这辈子你别人拿不掉一个东西，不是说我养一个 turtle 我就很开心啊，不是说我养一条狗我也很，你可以很开心，但是你达不到那样的一个境界。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多服侍的话，这个 反馈就不一样啊，这个反馈就给你每一天走下去的这种信心跟活力，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啊，这个是神给我们。好，那 我今天的分享基本上也就是在这里，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一段以赛亚啊，从他的自认为一定是这个必死，见了神的荣美的时候必死的一个人，到罪被赦免，到完全的一个改变，啊，三句话，非常的简洁，但是这里面一个转变，只有以赛亚亲自的知道，只有我们在被神救赎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亲自的知道。你知道了以后，你愿不愿意出来获得那个双赢的服事呢？啊，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可以来思考这个事情。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啊，做祷告。亲爱的主天父啊，感谢你，真是用以赛亚的这个啊出来服事的这一段的经历，神给他看到的异象，真是其实主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得救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这个感动。啊，真是求神这个感动种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让我们就像以赛亚一样，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从小事来做起，啊，获得一个双赢的服事，让我们从这个双赢的服事当中感觉到更多神给我们的赦罪，啊，神给我们的救赎，神给我们的爱，啊，让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有更好的啊。通过教会的办法，啊，来让教会成为我们的有大家庭，啊，求主你继续祝福啊我们的 CCEC， 也让我们 CCEC 啊，无论是来过的，无论是还在我们这里来服事、来敬拜神的，得到神你的鼓励，让啊这个为神做盐做光的火、传扬福音的火，在我们心里面熊熊的来燃烧。啊，求主你继续带领弟兄跟姐妹，啊，这个疫情啊快要过去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敞开，让我们的灵活跃起来。我们再次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嗯，
好。回应诗歌的话。